哈马斯想再休战四日，真主党同以军激战，南巴克破局，民众党出现退党潮。澳洲起诉涉嫌为中共特工提供情报嘅高层，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芬兰同俄罗斯边界将会全面关闭。易中天中华使遭到下架，中共严控使官。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30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9号，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哈马斯愿意再延长休战四日，并释放更多以色列人质，换取以色列释放更多困喺以色列监狱嘅巴勒斯坦囚犯。居中斡旋嘅卡塔尔表示，正努力促成双方长期持续停火。但呢个时候，真主党火箭弹却狂轰以军91师。法新社报道，一名了解谈判内容嘅消息人士透露，协商聚焦于将已经延长嘅人道暂停协议呢一项进展做基础，就下一阶段可能达成嘅协议展开进一步谈判。另外，路透社报道，以色列传媒引述总理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已经收到哈马斯30号将会释放嘅人质名单，目前已经有81名人质获释，其中大多数系以色列妇女及儿童，亦都有外国人。时政推主 Inti 透露，29号哈马斯准备用所有被拘留嘅以色列士兵交换所有巴勒斯坦囚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假设全部都能够获得释放，战火有可能喺人质全部释放之后再度燃起。即使哈马斯投降，或者系以色列消灭哈马斯之后，而家加沙走廊已经成为地表上最大嘅一个废墟，佢嘅重建问题，仲有未来治理同管理嘅问题，系由国际嚟托管，定系另外再成立一个巴勒斯坦新政府，或者系另外一个分离性嘅政府等等？呢一啲都系一个难以预测，而且系一个非常复杂嘅问题。29号，哈马斯武装派别卡桑女话，被哈马斯绑架嘅一名10个月大嘅以色列男婴。佢4岁嘅哥哥同母亲死亡，哈马斯话佢哋系喺加沙地带上一次以色列空袭行动当中丧生嘅，以军正在核实呢一个信息。有网友愤怒咁指出，哈马斯试图嫁祸以色列，并指责以军。以军发布嘅影片显示，佢哋交换嘅一个巴勒斯坦男孩离开监狱时，两只手臂系完好嘅，并登上咗红十字会嘅车。然而，一个哈马斯分子发布嘅照片显示，呢一个男孩嘅两臂同手却缠住绷带，坐喺红十字会嘅车上，话以色列喺监狱当中截断咗呢一个孩子嘅双臂，然后让佢8日冇接受治疗，打佢，唔俾饭佢食等等。网友大闹哈马斯造假之外，更加质疑红十字会喺度扮演乜嘢角色。当日，一名以色列人质话，佢被关押喺联合国嘅近东救济工程处嘅一名教师嘅屋企入面，另一名人质就被关押喺一名加沙医生嘅屋企。另外，据报道，德国决定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即系近东救济工程处嘅全部援助将会予以冻结。一名以色列女子喺获释嘅过程当中，直视恐怖分子嘅眼睛，拒绝佢嘅所谓帮助，同自己嘅朋友相拥走向红十字会嘅救护车。仲有一位85岁嘅俄罗斯老太太话：，我哋到达嗰度3、4日之后，新雅尔就同我哋喺一齐啦。我问佢，对多年嚟支持和平嘅人做咁样嘅事，佢点解不感到羞耻？佢冇回答。就喺双方互换人质嘅时候，黎巴嫩真主党使用咗火山重型火箭弹，对以色列北部嘅91师进行咗打击行动。从发射火箭嘅数量嚟睇，系史无前例嘅30枚到50枚。以方声称有将近30枚重型火箭弹、3架无人机对第91师军事设施构成严重影响。真主党武器装备嘅等级、打击效果同打击嘅能力比哈马斯强。喺其他地区国家组织嘅帮助之下，真主党嘅作战能力大幅提升。不过，以色列已经对真主党展开重炮攻击，造成敌军不少嘅伤亡。2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康里克斯喺社交媒体上表示，哈马斯29号袭击咗我哋嘅地面部队，我哋击退咗呢次袭击。 哈马斯的进一步违反协议的行为将会危及双方停火框架协议。在对以色列国防军构成威胁之后，三名恐怖分子在加沙被消灭。同一日，以色列参谋长和以色列南方司令部司令和总参谋部论坛成员一起批准了南方司令部继续作战的计划，其中他批准了继续机动的攻击计划，他表示在这里为下一步做好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推文表示，在我们通过协议释放人质的努力耗尽之后，以色列将会返回和哈马斯作战直至最后。28号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一项决议，将反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反犹太主义。中国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蓝白合破局之后，民众党内掀起一波退党潮，包括前基隆市议员候选人徐又昇、彰化县议员陈松嘉、陈全全宣布退出民众党。民众党彰化县议会党团更因为两名议员退党面临解散。前基隆市议员候选人徐又昇在蓝白合破局当日24号在 Facebook 发文，已再会了我曾经深爱的民众党，我曾经以为的新政治为题宣布退党，并提出争议问题批评民众党，包括国民党基隆市议员吕美玲加入民众党风波，前台北市副市长暨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球员兼裁判，以及柯文哲选新光集团吴家第三代大公主吴欣盈担任副手，让她决心退出民众党。台湾陆军第六军团基隆弹药分库长丰营区7月24号发生爆炸，造成两人重伤、7人轻伤。前国民党基隆市议员吕美玲主张让弹药库搬迁的议题重启，面对基隆认为弹药库是保护台湾不受中共入侵、不能搬迁。吕美玲竟然话中共不想打你，那个是你土打，引发台湾各界反弹。台湾民众党彰化县议员陈松嘉24号宣布退党，陈松嘉拒绝说明退党原因。彰化县民众党籍县议员陈全全28号亦都发布退党声明，表示随着柯主席及侯市长陆续完成登记，似乎初衷已经不复存，他正式退党。民众党在彰化县议会原本有张雪如、陈松嘉和陈全全三名议员。民众党10月26号宣布彰化县议会民众党团成立，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到场见证，他致辞时强调，这个是民众党跨出台北市的一大步，彰化县议会目前民众党议员只剩一个人，民众党党团在成立未满一个月就面临解散。柯文哲28号回应陈松嘉、陈全全相继退党，他说蓝白合破局应该是原因之一，他认为这个只是震荡期，虽然有可能影响选情，但他对这一场选举仍然很有信心，预料震荡期大约两个礼拜时间，等大家沉淀完就会重新整顿出发。此外，台东立委选举今年初争取提名或征召参选立委，但未获国民党提名的前台东县政府建设处长许瑞贵以及宣布退出国民党的高美珠，两人分别以无党籍登记参选台东区域及平地原住民立委。国民党台东县党部表示将会依党纪规范处理。另外，现任立委刘兆雄退出民进党，22号登记参选立委。民进党中央党部说，中央党部将会移请中评会认定退党参选事实，并依规处理。澳洲总检察长已经批准对一名澳洲男子提出外国干涉指控，这名男子在中国工作期间涉嫌收取费用向中共特工提供情报。7个月前，这名男子从上海返回澳洲之后已经被澳洲警方拘捕。星期三11月29号，现年55岁的蔡尔郭透过视像连线在悉尼法院出庭受审。今年4月，他在位于邦迪海滩边的母亲家中被澳洲联邦警察拘捕，之后一直被拘留。他是第一位被指控犯下鲁莽外国干涉罪的人，同时亦都是第二位被控违反反外国干涉法的人。这个是一项协助外国势力干涉澳洲主权或国家利益的刑事犯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蔡尔郭否认指控，尚未认罪。 佢被指控在上海居住期间接受疑似中共情报人员的现金，以换取撰写有关澳洲的报告。这些报告的信息涉及澳洲在英美帮助之下打造的核动力潜艇、四国联盟、锂矿开采以及铁矿石等。蔡尔瓜的律师辩称，这些报告是根据公开信息撰写的，针对他的指控毫无依据。检察官麦克莱斯告诉法院，警方在礼拜二提交了一份案件摘要和指控。麦克莱斯在法庭上表示，我们需要得到总检察长的同意，而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个同意。听证会日期定于明年1月24号。根据先前的法院听证会，蔡尔瓜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中国从事数据行销工作。后来上海因为新冠疫情封锁、边境限制，使他无法离开中国。因此他撰写了这些报告作为收入来源。法庭获悉，蔡尔瓜在海外期间曾经同一名自称来自智库的人取得联系。他随后接触到了两名中共特工。法院将这两名特工取名为肯和伊芙莲，两人向蔡尔瓜提供资金，以获取有关澳洲国防、经济和国家安全等信息。蔡尔瓜为这些人编制了多份报告，并收取报酬。法庭在审理此案时了解到，蔡尔瓜今年早前从中国返回澳洲的时候，亦都随身携带了一份中共特工提供的所需情报清单。法官同时表达了对蔡尔瓜人身安全的担忧，并指出有人可能不愿意看到他提供对北京不利的证据。芬兰总理欧尔波29号表示，因为非法移民大量涌入，芬兰将会关闭同俄罗斯接壤边界的最后一个过境点。芬兰当局表示，这个是俄罗斯精心策划的混合攻击。法新社报道，内政部长兰塔人说，这项措施将会在30号午夜起生效，一直持续到12月13号。芬兰和俄罗斯有长达1340公里的陆地边界，它既是欧盟亦都是北约组织的外部边界。自11月以来，试图从俄罗斯进入芬兰寻求庇护的第三国非法移民的人数激增。8月初到目前，已经有近1000名非法移民从两国的边界过境点进入芬兰。兰塔人说，芬兰是俄罗斯混合行动的目标，这个是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俄罗斯传媒报道，俄国副外交部长29号表示，芬兰关闭边境的决定完全不合理。芬兰政府17号首先关闭了东南部边界4处过境点，22号宣布再关闭东北部的3处过境点，上个礼拜只剩下位于最北部的一处过境点保持开放，最后一个亦都将会在30号关闭。根据政府声明，寻求庇护者将只能够在港口和机场申请保护。总理欧尔波谈到非法移民激增问题时说，这个是一次有组织的活动，而并非真正的紧急情况。从移民能够轻易抵达偏远的边界过境点，亦都能够证明这一点。而问题不只在于抵达人数，还有这种现象的本身。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芬兰和俄罗斯的关系亦都随之恶化。为了增强防御能力，芬兰在今年4月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联盟北约，转变了它长达几十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当时俄罗斯还曾经警告将会采取所谓的反制措施。近日，《逆中天中华史》这一套书被中共下架的消息热传，但这一套书已经出版发行了好多年，目前出版社正在修改内容，力图符合官方要求。知情人士说，书的作者对历史的见解和评论是他遭到下架的原因。《逆中天中华史》的出版商是广墨文化，作者是中国文化学者逆中天。这套书从2013年起一共陆续出版了6部，销量一直好好。近日传出遭到下架之后，有投资人在平台上提出相关问题。根据新浪财经表示，广墨文化董事长秘书29号回复说，公司已经在2022年自我审查召回了《逆中天中华史》，目前正在修订当中。不过有知情的出版界人士告诉中央社，下架是因为收到主管单位要求下架的通知，并非出版社主动作为。知情人士说，逆中天是文化名人，经常就时事发表言论，所以他的言行本来就容易引起注意。 此外，呢一套书里面有易中天自己对中国历史嘅见解，譬如涉及文明史长度系3000年定系5000年等问题，仲有对好多史实嘅评论，会让人有所联想。知情人士仲表示，下架事件已经发生1年多，出版商仲喺度争取能够让呢一套书重新上架，一直同上级部门协商，作者亦都配合修改，书已经被改得面目模糊。众所周知的是，中共一直致力于篡改中国的真实历史，所以历史书很容易成为敏感禁区，遭到中共打压。例如出版了很多非传统中国史观读物的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副册，今年3月到中国大陆之后被拘捕已经超过8个月。中共官方的讲法是，他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活动，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外界大多数认为副册被捕可能同他在台湾出版的书籍内容有关。还有中国已故明史专家陈梧桐的著作《崇祯勤政的亡国君》，书中有一句说话是，分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让很多人联想到中共党魁习近平，结果在10月被全面下架。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